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丰盛生命。弟兄姐妹，你们要听神的话吗？
要，
要不然八道腰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吗？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四章，这个是一到九章，希望大家你们可能在家里已经看过了。让我来念箴言第四章。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所以这个父亲呢跟孩子在说话，他告诉他什么呢？他说，因我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所以这个父亲就说，当年我在我父亲面前呢为孝子的时候，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的时候，父亲就教训我，也就是说你爷爷曾经教训我，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呢，它就会护卫你，要爱它，它就会守保守你。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的之内必得聪明。高举智慧，它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它就使你尊荣。他必将那华冠加在你的头上，把这个荣冕交给你。所以这个是第一段话，就是那当年这个父亲的父亲呢对他说过的话，然后现在这个父亲呢就跟儿子来说这段话。接下来还有两段话，现在我们来看下一段。我儿啊，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必指教你走那智慧的道路，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要放松，要必当谨守，因为那是你的生命。不可行那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要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他就不睡觉；不使人跌倒，他睡卧就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要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跌倒。然后这个是第三段话。我儿啊，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生命，就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要弃绝那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向前直看，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的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步离开邪恶。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的心能够为你敞开，叫你的话语能够种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按时候结出果子来。主啊，我们巴不得主啊，你就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愿意降服，叫我们愿意以你的话来行，帮助我们，使我们的耳朵是开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古时候的这个犹太的传统里面，这个箴言第一到第九章呢，基本上是父亲对孩子要说的话。所以整个箴言一到九章都是父亲呢应该对孩子说的话。 所以如果你有专心的在听这过去的几篇讲章，从箴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到今天的第四章呢，你会发现这些话都是充满着感情，都是你可以听得出是那个父亲的那个肺腑之言，然后呢真的是想要劝说他的孩子。因为这个父亲很清楚，他很清楚那个愚昧所带来的危险是生命的危险，因为他很清楚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是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很诚心的话呢要对他的孩子说，你不千万不要偏离这个智慧的道路，你要保守你自己。你听得出这样的一种情怀在里面。我不知道多少的在座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的，你听了这样的这些话，你心里有很大的感动，很大的启发，你可能会说真的我听了我真的要好好的跟我的孩子，要跟我的孙子真的要好好的讲这番话。尤其是你如果跟我一样，你一定会觉得说是的，我很知道这个道德智慧的教育有多么多么的重要，然后呢我走过这些路了，我都明白说要活出一个丰盛生命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不要白白的活，要好好的活。我知道我经历了，我走过这段路，我明白这个的重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起的时候，为什么这段话还没有讲出来呢？很多时候就是在生活中的忙忙碌碌当中呢，可能忙着学业啦，忙着赶下，有时候觉得好像生活好像赶场这样，所以这段话可能你从来还没有说出来，没有对你的孩子说，也没有对你的孙子这么说，你这段话从来没有讲出来。等到你真正要讲这个道德的事情、伦理的事情，真的要讲一些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很可笑，很多时候我们讲这段话的时候啊，是什么？出问题的时候，当有危机的时候，你才去讲这些话。偏偏这种时候是什么？这种时候是已经来不及，最没有用的时候啊，出问题了你才讲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是最不适合的时候，偏偏我们才轮到这样的时候才讲吗？或者可能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有这样的感受，就说牧师啊，我的孩子都大了，可能都比你还大了，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现在才来讲这种智慧、讲这种道德的事情，会不会太迟了？会不会太晚了？他都几十岁了，现在才叫我来讲啊，他听得进吗？老实说，有时候啊，他可能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了，就整天都觉得我很唠叨了，我现在还跟他讲伦理道德吗？不可能吧。然后我看我自己，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智慧人，我凭什么叫他去活出一个丰盛生命，我自己都没有这样子活，我凭什么来这样子的讲他呢？我凭什么来说这段话呢？可能我们会这样想。我觉得我们的这些顾虑都是可能的，都是也其实也是明我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你要讲这段话，箴言一到九章，可能你也不懂怎么开始，怎么开口啊，怎么样来说这段话，可能我们也觉得可能是不是已经晚了。今天的讲道就是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心思，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很重要，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开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事情。首先呢，让我来讲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一个理想的状况，在一个犹太的家庭，古时候的犹太家庭，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个育儿之道，他们以前的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做呢？理想状况啊，当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这样，不是每个犹太人都这样， 可是在一个理想状况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看，可能会对一些，我相信哈，年轻家庭啊，年轻的父母啦什么，可能对你们有一些启发。我甚至觉得可能其实对一些年轻的阿公阿嬷爷爷奶奶，我觉得是更好的启发。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做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的啊，其实这个时候其实讲这些话，箴言一到九章，我觉得反而更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更成熟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人生历练也经过很多，所以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啊，还可以真的是把一些我们知道的真实故事呢讲出来。所以今天的这一段话，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想一下，就算你是阿公阿嬷爷爷奶奶，更适合我觉得来讲这些话，因为我们更能够体会这个箴言里面所表达的智慧，我们比较成熟了。所以在古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真的是要来开始这个智慧的这一段教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根据记载呢，他们是在断奶的时候就开始。不过在古时候的这个断奶呢，不像我们现在啊，可能半年我们六个月我们就断奶了，有些一年就断奶了。不过在古时候呢，一般上是3到4岁的时候他们才会断奶，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在断奶的时候，那个父母呢就会开始这个智慧的教导。可能你会问说，哇，3到4岁啊，3到4岁就开始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原因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呢，他们的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一切呢都是由心，这个心最重要，是这个心呢来管制你的一切的言语、一切的行为、一切的这个决定，都是由你的心来管制的。所以既然这个心啊扮演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你的心里面你放什么东西呢至关重要，你的心里面放什么东西至关重要。如果你的心里面是好东西，那你就会做好的决定，你就会影响那个好的人生。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都是一些恶念，都是一些肮脏的东西，那你就会，你的心呢就会引领你迈向死亡。所以做父母的，为人父母呢，那些古时候的犹太人呢，可能也包括现在的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都会把这个箴言里面的智慧呢真的是放进他们的孩子的心里面，这个是他们在一个理想状况里面会做的事情。当然古时候呢，在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箴言是这个所罗门王跟他慢慢编纂跟他收集起来的，在这个箴言还没有被收集成册子之前的时候呢，这些智慧怎么来呢？可以说是这个智慧是口口相传，从一代到一代，然后呢靠着记忆呢的把它传下去的。所以好像我们刚才听到的箴言第四章呢，这个父亲就说，我跟你讲的话是我的父亲你的爷爷跟你说的话，所以是一代传一代，把这样的话呢放在那个孩子的心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一些箴言啊，其实可以说是这个孩子的初恋来的。为什么我用初恋这个词呢？因为就是当他们还小的时候，这个父母啊以爱把这些话放到他们的心里，所以可以说是这些孩子的初恋来的。当然啊，当孩子长大，然后呢会碰到不同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呢也会被生活中的经历啦，还有他所有所看的、所读的、所经历的呢，很多其他的话会慢慢的尝试进入他的心，这个是很难免的事情。可是至少因为那个父母当年从小的时候就这么做的时候呢，至少啦，我可以说这个箴言呐、啊、的智慧，这个箴言至少是首先呢、啊、占据这个孩子的心。这个是成为至少那个孩子的初恋，然后呢 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呢，在经历一切的时候呢，他可以做好很好的这个防御工作，那至少还能够保留这个智慧。所以呢，先占据这个心，是那个父母要做的事情。今天这段经文呢，箴言第四章讲的就是这个防御的事情。这个父亲呢，就告诉他的孩子说，我今天跟你讲的话，还有接下来要讲的话，这些智慧的教导，这些话呢都是从你的爷爷那边来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不单是爷爷啦，可是可能是他的好几辈之前的祖宗呢，一代传一代呢，把这个宝训呢传下来的。所以他就告诉那个孩子说，你一定要守护啊，你一定要保守你的心。为什么？我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里面过后呢，这个孩子的责任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保守这个心啊，做这个防御工作。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哎，你爷爷当年这么说，说什么呢？说你要获得智慧，要获得聪明。哎，所以你可能就会问说，哎，奇怪啊，为什么用获得这个字呢？啊，因为这个获得或者是换取这个词本身呢，是好像是要购买嘛，要去得到嘛，要来换取这个东西。你可能会问说，哎，这个父亲不是明明已经把这些话放在那个心里了吗？为什么？难道那个孩子不是已经得到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得到呢？要去获得，要去换取呢？不是已经有了吗？啊，弟兄姐妹，用这个词啊，就能够让我们明白说，从箴言这个放进去的话，到成为智慧，其实这个是有一段路的。箴言是箴言，是放进去里面的话，是他的初恋。可是从话到智慧，这个其实是有一段路的。所以用这个初恋，我觉得就是很贴切，很容易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要以为啊，一段关系啊，可能好像青梅竹马这样吗？哦，啊，这个我认识了，这个话我小时候就听过了，这个话是跟我是青梅竹马，小时候就懂了。可是不要以为说你懂、听过，你就什么，你就明白嘛，对不对？其实还是什么？有一个距离。不要以为你很懂，你很认识，就你以为真正的了解，不是的。你必须怎么样，跟你青梅竹马，你也必须什么，必须去珍惜嘛，对不对？你必须很用心的去认识，甚至说你必须要用尽一切来去得到，要去获得，使什么，使这个青梅竹马的能够成为是你的。所以有一段路的。甚至这个父亲说，你要用尽一切，要用尽你所有的，才让他成为是真正是属于你的。所以你怎么知道说这个箴言最终真的成为智慧呢？这个青梅竹马跟你一起长大的这个话真正成为你的呢？只有当这个智慧能够尊荣你，只有当这个智慧能够守护你、保守你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这个箴言真正成为我的人，这个话真正成为我的智慧。所以这个父亲就要告诉这个孩子说，你一定要保守他，你要守护你的心，你要获得他。最后呢，从我的这些话传给你的这些宝训，最后能够成为智慧，最后能够使你聪明。你一定要用尽一切来得到它，保守它，直到成为你的。我就在准备从两个礼拜前那个箴言第二章到今天这个箴言第四章的时候呢，在准备这些讲道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所走过的路啊，我在想我是否也有这个所谓的智慧的道路。 在想我从年轻到现在所走过的路。我觉得我从我父亲那边最记得最清楚的呢，箴言是华人的箴言，有两句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我从我父亲那边得到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一定要先苦后甜。然后我父亲另外一句话呢，我记得最清楚的，从小就记到现在的呢，是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我从我父亲那里记到的两句话都是关于吃苦的，先苦后甜，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虽然这两句话呢不是从箴言那边来的啦，是我们的华人的智慧，华人的箴言。不过其实这两句话呢，跟你接下来我们如果看箴言的话呢，你会发现哎，这两句话跟箴言里面许多讲到要刻苦耐劳的呢，其实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箴言也是很强调你要努力，你要下苦功，不要放弃，不要走那个捷径。我想可能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呢，他就是很希望把这个刻苦耐劳的智慧呢，真的是以爱心怎么样放在我的心里，希望我的心里能够装住这样的一个智慧，刻苦耐劳。所以我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从小就记住到现在，很肯定这两句话呢，先苦后甜，然后呢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这个初恋哦，能够所以就能够记到现在。如果我当时候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来保守我的心的话，那我想可能我就在我的学业啦，或者是在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上，哇，我一定是带着这个智慧能够刻苦耐劳，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啊不怕辛苦 不怕挑战，能够样样的事情上都能够兢兢业业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真的是回想过去，真的是问我自己说，哎，我有没有真的是好好的保守我的心，我有没有这一路走来我有没有好好的保守我的心。什么叫做保守这个心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箴言第四章，这个父亲就用了很多这样子的词。什么叫做保守那个心啊？第一，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偏离啊，然后呢你要走那个正直的道路，你要如果你看到有任何的歪路，什么恶人的路，你一定要躲避，你千万不要经过，你一定要转离，你一定要好好的走那个正直的路。然后那个父亲也说，你的双眼要向前看，你的双目呢要直视前方，不要偏离左，不要偏离右，要走那个正直的路。所以如果你问我保守这个心这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四句话四个字，心无旁骛。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就是心无旁骛，没有别的分心。所以当我真的是回想我的这一路走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说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好的保守我的心。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放在我心里关于这个吃苦的事情呢，其实我没有很好的守住。我还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呢，特别是小一到小三吧，每次去到学校就会跟其他的男同学打架。然后中学的时候呢我也是时常抄功课的，第一次一早到学校就跟那些好学生说，哎，你做完了没有，给我抄一下，整天抄功课。然后呢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呢，整天就是玩电脑，哎，真的是我可以说了，就是如果讲心无旁骛啊，根本是天壤之别啊，我根本就是整天都是常常分心。然后呢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的是 我在乐林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好像整天是混日子，得过且过。如果说这个我父亲所给我的智慧是要我真的是能够先苦后甜的话呢，我虽然不是每次吃甜的啦，可是我肯定没有什么吃什么苦中苦，绝对没有。所以虽然我的父亲以爱把这个话放在我的心里，可是很多时候呢也被生活中很多其他的那些五阿伯的事情呢真的是也占据了我的心，然后呢可以说是少不经事了这样子。可是当我在做这个回想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能够走到今天，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神的恩典吧。还好有神呢呼召我加入这个全时间的服事，也可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真的明白这个父亲的话，关于先苦后甜，关于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话真的是成为智慧的那一天。我人生中真的是领悟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是当我真的是加入这个禧莲堂的这个教牧团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其他的牧者的时候，可以说是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初恋。首先是光耀传道，然后还有其他的牧者，真的是让我明白什么是先苦后甜。不管是在用心的去读经的那个苦功啊，要去好好学圣经，或者是在事工上所花费的那些努力跟苦心，还有时候在很多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那个苦功跟那个努力，当我真正看到经历，然后有花那个心思去做这个苦的时候，我才慢慢明白啊，什么是叫做先苦后甜。我才慢慢的明白这个智慧。还好有神的恩典救赎了我。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智慧，我回去看我的年轻的时候，我就说哎，如果我明白这些，我回去我的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会活得很不一样，我会真的是好好读书，好好的做一些事情。不过现在呢，至少好，我终于这个话终于成为智慧了，我想我真的就是从今往后呢，真的要好好的来保守我的心，然后呢在做的任何的各样的事情上呢，千万不要走捷径，然后呢千万不要被生活中的五阿伯的事情呢来分心。然后当我有孩子的时候呢，我也是真的是要确保说要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呢放到他们的心里面，因为我爱他们嘛，对吗？也要把这个以爱呢把这个智慧放在他们的心里面。那我跟我的孩子呢从小就开始，所以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很年轻，所以呢就没有用这个先苦后甜啊，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华人的智慧啦。所以我还记得我给他们的这个箴言是什么呢？我给他们的这个箴言是，我告诉他们 Do what you need to do before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 这个是我的箴言。Do what you need to do before you do what you want to do， 就是你先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的箴言啊。比方说他们如果要玩游戏，那先你要先确保你做完了功课了没有，做完功课才去玩你的游戏啊。这个是我的先苦后甜的简化版。然后希望说真的我的这一个王小辉版的这个箴言呢，可能就成为我的这个王家祖训。好， 世代相传，说不定。那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的经历，其实就是希望说，弟兄姐妹，你们也自己去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在你的心里是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今天要说，哎，你要跟你的孩子，要跟你的孙子讲这个智慧的事情，讲这个智慧的道路，你要把智慧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啊，你首先什么？你首先要问嘛，你自己的心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因为你的心里装什么，你只能给什么。你心里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当然你什么也不能给，对不对？你的心里装的是否是充满着像真言这样的智慧，还是你的心里其实都是装的，都是这些世界的世俗的东西，拉拉杂杂的东西？你的心里有什么，你能给的也只是什么，只能是什么。弟兄姐妹，教会会帮助你，教会会帮助你做这个反省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呢，我们教会会从人生百态里面，人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方式来看这个真言。所以你真的是可以想一下，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里面，你到底装的是什么。然后呢，在小组里面呢，我们也会用这个美德还有这个恶的行为呢，能够来看不同的真言。所以小组也会，讲台也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来看这个真言跟智慧。我希望你真的是在 这几个月里面啊，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好好的去想，好好的来做一些笔记。为什么我说千载难逢？老实说，我们因为圣经很大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十多年才讲一次，十多年才讲一次，千载难逢，赶快好好的去做这个反省工作，好好的来做这个笔记，好好的真的是趁这个机会呢，在你的心里面装一些好东西，然后把一些垃圾跟它清理掉。如果你的心需要很多的翻新工作的话，你说，牧师啊，我的心里面是一个烂摊子啊，里面什么有啊没的都有啊，牧师啊，来得及吗？我的心还可以装一些好东西吗？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气馁，千万不要气馁。你知道吗？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圣灵的工作，只要你有圣灵，你的心就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姐妹，永远不会太迟，永远不会太迟，只要你愿意，你的心还可以装修，还可以装修啊！只要你的期限还没有到啊，还可以装修，不用怕，永远不会太迟。然后那个对下一代的这个机会呢，也不会太迟的，没有所谓的来不及，没有，总会还有机会可以对下一代来做这个工作。你的心来得及做翻新，你要说的话也还是来得及。特别是如果你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在你的孩子，在你的孙子里面放的东西，你有很大的后悔，你说，牧师啊，我如果你这样子问我，我去想一下，我在我的孩子里面放的东西啊，都是一些苦毒，都是一些怨恨，都是一些爱慕虚荣，都是一些这世俗，这个世界对我很苦，我也对我的孩子很苦，我放进去的都是这些东西，我很后悔。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更要告诉你，还来得及，还来得及。为什么？因为我们箴言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后悔的话， 你明白神的心意的话，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要紧，这个是你的智慧的第一步，还来得及。只要你愿意顺服敬畏耶和华，愿意把坏的，把那个糟糕的情况，你愿意去修补，愿意去改变，弟兄姐妹，还来得及。不管你几岁都来得及，不管你的孩子几岁也都来得及。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创造吗？这个就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混沌中带来秩序，创造就是从虚空里面呢能够带来这个丰盛。这个就是创造。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创造主。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你的心是什么情况，不管你的孩子的心是什么情况，弟兄姐妹，都来得及，都来得及。我们必须坦诚。如果你觉得，牧师，我问了我自己，我的心里面好像连一点这个圣经的智慧都没有，我连一句真言我都不懂，弟兄姐妹，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只要你愿意从今天开始踏出第一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还来得及。不然呢？如果你不为自己，不为下一代走出这一步，弟兄姐妹，不然呢？不然你就是承认说，你要让这个世界来做你孩子的这个装东西的人。这个是什么世界？在现在这个多媒体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龙蛇混杂的世界，是一个三教九流都可以在里面的世界。你甘愿这个世界放东西在你的孩子的心里面吗？还是你要自己来？在你的孩子经历这个世态炎凉的时候，他心里面会装什么东西？你愿意这样子做吗？你敢说这个是爱吗？你要让这个世界来做吗？还是你自己来做？他的心会装的是什么？不可以嘛，对吗？你一定要亲自出马，把以爱，把真言的智慧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你自己先装自己，然后呢，也装在孩子的心里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这个是我们做长辈的责任。我觉得有一个 project 啊，一个项目可以考虑。有一次我到这个智利长老的家，哇，我看了我就很大的感动。为什么呢？智利长老家里面装了这个杨家宝训，所以这个杨家宝训呢是智利长老的爷爷，就是他父亲的父亲，天华长老的父亲所写的这个，然后呢他就把它镶起来，这个是我们的杨家宝训，然后呢世世代代都要把这个宝训传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你们可以考虑这个 family project， 这个家族项目，然后呢考虑一下吧，跟家人一起来，我们来做一个宝训，我的是王家宝训，文远牧师的是林家宝训啊，我们做一个 family project，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可以怎么样呢？如果你说牧师啊，我也不懂什么宝训啊，要怎么做呢？不要紧吗？你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讲很多的箴言嘛，对不对？你选你觉得最有意思的啦，最好的，你跟他召集起来啊，然后呢做一个 family project， 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家族宝训，这样子，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可以是一个从箴言那边集合起来的智慧呢，能够来世代相传，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一个我希望大家也能够做的事情呢，是真的为我们的儿童事工来祷告。因为你要明白，就是说在我们的儿童事工那里呢，我们不是只是教知识而已，我们是要教一些悟性，不是单单懂，而是真正的明白。不是要让他们只是知道耶稣所发生的事情，不是，而是这个事情怎么跟他们的生命呢是息息相关的，怎么样成为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智慧。我们希望把一些很好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心里， 让他们成为人生中的智慧。弟兄姐妹，你要为我们喜年堂的儿童事工多多的祷告。然后如果神感动你说，哎，我也想参与一份子，哈利路亚，来找我好吗？我们很欢迎你们参与儿童事工。愿神真的是把这个属天的智慧呢，放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喜年堂还有我们整个群体周围的人的这个生命的祝福。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自己交托，愿你的话不断地引领我们，感动我们，我们以你的话来创造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丰盛生命。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现在以奉献来回应神的话。